神所赐的智慧，叫我们可以明白他在旧约圣经里的记载。欢迎您参加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的课程，我是古元明，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继续的来上课。今天是旧约神学第14讲，我们这一讲啊是要处理撒母耳记上下。那么我们的主题呢是君王的意义。我们都知道在旧约圣经里头啊，这个君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他们有许多的君王。那么当以色列分裂成为南北两国的时候呢，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陆陆续续的有许多的君王，一直到亡国为止。因此他们从第一个王扫罗王开始，一直到最后一个王，我们都发觉到君王在整个旧约圣经里头啊所占的地位是非常重要。而整个君王的发展跟整个君王的历史都可以说是从撒母耳记上跟下这两卷的经卷里面发展出来的。因此我们会从这两卷的书卷里面来看一看君王的意义。首先我们简单的讲一讲撒母耳记上下呢，是记录了扫罗和大卫的事迹，他们成为以色列人的王的经过，以及在作王时期所发生的事情。而撒母耳是一位穿针引线的角色，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我们先来思想一个的重要的课题，那就是君王的起源。君王的起源，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个君王的观念是怎么来的呢？或者说他们设立国王的这个制度是怎么开始的啊？对这一点呢，我们需要去了解一下。君王或者是统治者的这个观念呢，对以色列人来说呢是一个艺术，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下所发生的事情。在列祖的时代呢，就已经产生了对这个君王观念或者是统治者的观念的一个对抗的心态。如果弟兄姊妹们对于创世纪的故事还熟悉的话，你应该会记得约瑟的故事里头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表达。在创世纪37章第8节，是约瑟的哥哥们对他的一个回应：难道你真的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的要管辖我们吗？这对于一个以家族跟家长为主的社会啊，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从这一件事情来看，当我们了解君王的起源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反应。我们也会对撒母耳记里面所记载的事情呢有更深一层的体会。那其实整个君王的起源呢，在摩西的律法当中呢已经讲得非常清楚。按照申命记的记载，摩西在申命记17章14到20节的讲论呢，这里就提出了以色列人将来他们立王的时候那个原则是什么呢，是非常清楚的。在整个讲论当中，上帝的律法是整个立王这个活动的一个中心点，那这是我们要留心，我们也要留意的一个地方。然后到了这个先知撒母耳的生平里头啊，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他不但是先知，他也是祭司，他更加是士师，所谓的做审判工作。当撒母耳年纪老迈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求立王。那么之所以会要求立一个王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变数或者说产生一个变化的原因呢，就在于 这个事实的审判角色和功能都出现了变化。就是说，事实已经不能够按照神的律法来执行审判的工作。既然审判官的职能衰败，就是说这个审判官的工作已经不能够达到他应该有的那个功能和作用，因此百姓就要求另立一个全新的制度来处理审判官的工作和职位。那君王的制度呢，就这样的被提出来作为一个取代。而君王的制度呢，当时是流行于以色列周围的国家，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从撒母耳的个人立场来看，君王的设立呢，就不是他想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在以色列人的生活里面是一个家族的那种观念，怎么可能有一个统治者的观念来取代这个家族或者是家长的观念。所以呢，对于整个立王的那个过程来说，撒母耳是不太赞成，或者说撒母耳基本上是不同意的。但是上帝叫撒母耳继续做他的工作，按照以色列人百姓他们的要求为他们选立一个君王给他们。在高丽以色列的第一个王的过程呢，是相当特别的。而这个过程呢，分成两个阶段来进行。首先是一个私下的高丽跟公开的抽签。我们如果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一节20到24节，就会发现到这个情况出现。这是特别是当他们在选立扫罗王作为以色列的第一个王的时候，这个程序是存在的。然后到了大卫的时候啊，他的情况也是这样子。我们如果看撒母耳记上第16章11到13节，撒母耳记下2章第4节，5章1到5节，我们都发觉到在这个以色列人求王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或者求立君王的过程当中，扫罗跟大卫呢是两个非常特殊的两个王，他们的高丽都有这两个程序存在，就是私下的高丽和公开的抽签。然后我们也留意，从所罗门王之后呢，这两种的程序呢就不再重复的出现了。而是很自然的，就是一个王死了，他就传给了儿子，那他儿子呢就接替他做王。但是在北国以色列呢，这个情况又不存在，因为在北国的情况当中，他们经常都出现的就是改朝换代，他们不是一个王接着一个王，我的意思是他们不是由父传子的那种情况来接替王位。那我们在思想这个君王的起源的之后呢，我们要思想的另外一个题目呢，就是君王的职分和功能。君王的职分和功能，在这里我们提出了5点，让各位弟兄姊妹们一起来思想。第一点呢，高丽的程序表明了君王是属于耶和华神的，他是代表神执行所委托的工作。同时啊，高丽也说明了君王对耶和华的依赖，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程序。所谓一个高丽的程序呢，就是说一个负责高丽君王的，在这个情况之下就是先知撒母耳，他会拿一瓶的油膏，那这是一种的香料那混合而成的，那就用这个香料呢把它倒在被拣选的那个君王的头上。那么这个的行动呢，就表示他是上帝所选择作为他的君王的，或者是作为统治以色列百姓的那位的一个重要的记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先知执行那个工作，然后那个受高丽的君王也接受这个高丽的工作，所以在这个很清楚的这个行动里面，表示了双方呢都有一种所谓对对方应尽的责任，应负的责任。而这个观点呢就延伸到耶和华上帝的身上了，就是说这是耶和华上帝所拣选的，而君王呢也需要对耶和华上帝有一颗 听从顺服的心。那这是一个很重要跟很基本的一个观点。好，我们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继续这一讲所要思想的课题。
弟兄姐妹，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请继续用心学习。
我们继续刚才所思想的这个君王的职分和功能的这个课题的讨论。那我这里再稍微做一个补充。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膏例的程序的时候，我们说过了，这是君王跟耶和华神之间的那种两者互动的关系的一种象征行动。而实际上我们都了解到，君王是代表了国家和人民，因此在上帝的面前呢，他的地位是非常的崇高的。只不过以色列人的王权呢，就是这个君王的权力，距离神的意志呢还是很远。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君王还不能够完全的明白上帝的心意。虽然在申命记的律法当中是要求君王能够熟悉耶和华的律法，常常的谨守遵行上帝的诫命，但是在实际上君王所能够做到的离这个标准还很远。所以啊，他没有能够真正的代表着上帝在人间的统治。我们说过，膏例的目的就是说代表着神选召他，他也能够代表神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做带领的工作。但是因为那个现实的差距啊，使到这些君王呢都不是上帝在人间统治者的真正的代表。这就是为什么在君王出现之前呢，就是已经先有了先知的存在。先知呢是为了要纠正君王的偏差啊，这个观念我们也要记得的。那么第二个我们要思想的就是，君王呢是需要有神所赐的智慧来执行审判的工作。我们提过，撒母耳是一个人身兼三职，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是士师，有审判的功能。但是因为他年老的时候，他两个儿子都不跟随他的脚踪，他两个儿子呢都在那边犯错，使到以色列人拒绝撒母耳所立的儿子为士师来管理以色列，所以他们才要求另立君王的制度。所以当所罗门他做王的时候呢，他非常清楚的就知道他需要神所赐给他的智慧来管理来审判这么一大群的以色列的百姓。所以在所罗门王的那个故事当中，我们会发觉到他开始的时候啊，这个求智慧的这个主题啊，几乎垄断了在整个的记载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他不但是在上帝的面前求智慧，然后呢，我们也看见圣经的作者在那边编排整个的发展的时候，就记载了他怎么样的在两个妇人之间做了一个很有智慧的审断跟审判，把那个孩子呢判给了真正的母亲。那这个故事如果各位弟兄姊妹你熟悉的话，你就发觉到跟中国民间传统的一些的故事呢是非常的类似的。比如说这个包公断案的当中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了。但是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这样的记载呢，最主要的是要表达了所罗门求智慧来审判以色列人的那个重要的神学主题。所以呢，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就特别提到所罗门王他做箴言、写诗歌，他的智慧是非常的渊博，那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特色。第三，在君王的职分和功能当中呢，我们看到在诗篇里面的记载，君王的身份呢，通常是被称为他们都是神的儿子。那这个身份呢，是立嗣的关系，就是后裔后嗣的关系，就是说 君王跟神之间有一个好像是父亲跟儿子的关系。因此呢，在先知书的当中呢，君王呢就取代了祭司进行献祭赎罪的工作。啊，特别我们可以看到在以西结书第45章第17节呢，就提到了君王的责任就是献祭赎罪。那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结合，因为基本上君王本来是不能够献祭的。我们还记得当扫罗王他要献祭的时候，就被先知撒母耳所责备，也正因为他献祭成为了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被上帝所弃绝。所以呢，根本不可能由君王来进行献祭的工作。然而我们说过了，在诗篇里面把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身份给提了出来，他们是神的儿子的这个身份。也正因为这样的一个身份呢，就变成或者说这些君王就成为神的后嗣，他们成为神的后裔啊，这是历史的那个过程当中他们有了这样的身份，然后他们做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在君王除了是神祝福以色列的一个媒介之外呢，他也是保护百姓的王，是以色列人的灯啊。我们可以看两处的经文，就是在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第20节跟撒母耳记下第21章第17节，这里都提到君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或者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他要保护百姓，是以色列人的灯。那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现在还是居住在比较农村这个电力供应不是非常发达的地方，你就会发觉到到了晚上的时候啊，你真的需要灯了、不管是煤油灯啊、活水灯啊，或者是点蜡烛也好，没有了灯光你就看不到路，没有了指引走不到你要去的目的地。所以在整个以色列人的生活当中，君王的责任呢，或者说君王的功能，对于他的百姓来说，他应该是百姓们的灯，指出一条他们该走的道路，那就是敬畏耶和华，遵守他的律法。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呢，也清楚地教导世界上的君王跟神之间有一个巨大的本质上的差别。耶和华神是坐在天上的君王，他的宝座的根基是公义与公平。那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呢，经常会看见诗人是这样的描述耶和华上帝，他是公义与公平的，他的宝座的根基是公义与公平。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形象当中，我们就发觉到诗人所要表达的就是君王需要学习或者是反效耶和华上帝的基本的做法。那么当然公义与公平是上帝宝座的根基，那么公义与公平也是上帝自己本身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本质一个特性或者说一个属性。那这君王呢却不一定就有这样的属性，所以君王做他的工作的时候呢，他必须承受或者说学习耶和华上帝有这样的一个特性，那他才能够真正的去治理以色列全国，成为百姓的帮助。那这样的一个观念跟要求当中，我们就发觉到当任何一个君王他们所做的是不公义与不公平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审判就是非常的大了。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个君王的职分和功能的时候呢，我在这里呢有一个思想也希望跟弟兄姊妹们来提一提的。在君王的功能当中啊，我们其实看到了他不但是选立的过程或者是告立的过程都表明了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因为这种告立跟选立啊，都表明了是一种两者之间进入一种契约的关系。所以每个以色列人呢，其实呢他们不单单只是选立一个王，他们其实也有王者王室的那种的尊严。所以人民所推选出来的王啊，都应该是尊贵尊荣的。当他们选了君王之后，国王的仆人就会说，耶和华和这百姓啊 并以色列人众人所拣选的，我必归顺他。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让我们看到，君王的制度在以色列人 当中虽然当时候是他们求立制度，选用这样的方法来统治他们，跟周围的列国似乎是一样，但是呢他们的制度里面却还是有一些因素呢是跟列国跟周围的国家是不同的，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好，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
弟兄姐妹，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请继续用心学习。
我们接着下来要思想的就是这个理想的君王。我们从撒母耳记上跟下这两卷的书卷里面，我们都看到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大卫王。那么大卫王他固然是圣经所说的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要取代扫罗王，但是大卫王本身也有他自己生命当中的污点，那这是我们不可以忽略的，或者是不可以忘记的。他基本上在他做王的这个期间呢，他有两个很重要的污点。第一个污点呢，就是他把别人的妻子给抢了过来，强占了别人的妻子，然后又杀了人家的丈夫。那这件罪呢，使到先知拿单奉命呢去责备大卫王。当然圣经给我们看到大卫王马上就认罪悔改，那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神却很清楚地宣告说审判的刀剑不离他的家，所以这是非常可惜的。他的污点使到他成为一个不是十全十美的理想君王。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污点，那就是他要离开世界之前呢，他要去世以前呢，他的另外一个污点，那这是在列王记上所记载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么大卫在那个地方呢，他要死的时候呢，就吩咐他的儿子所罗门要把他生平当中两个曾经使到他蒙羞的人物呢给除灭，一个是约亚这个将军，那么另外一个是示美，这个人曾经咒诅过大卫，当他在流亡的时候，这个人曾经咒骂过大卫。所以从他的死的那个记录来看呢，就是大卫临终之前吩咐所罗门所做的这件事，这两件事来看，我们就发觉到大卫的生命当中，这是他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污点。那纵使是这样的说，我们又发觉到在大卫的整个生平里面，基本上他的那个基调或者说他的那个方向呢，到底还是上帝所喜悦的一个王。因此呢，我们就发觉到圣经里头啊，从诗篇开始一直到先知书，你都会发觉到经常提到大卫王要重新做宝座，那个将要来的大卫王。那肯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大卫已经死了啊，当然在旧约圣经里面也没有那个所谓大卫将会复活再回来做王。因此旧约圣经里面就有这样一个特别的观念，就是理想的君王大卫王要再回来。那这个大卫呢，就绝对不是撒母耳记中的这个大卫王。那么这个理想的君王呢，应该是耶西的后裔，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耶西当然他是大卫的父亲，但是在这里特别提耶西呢，是要表明这个王还是要从这个家族出来，但是他绝对不是真正的历史上的大卫，而是上帝心目中那个理想的君王大卫。理想君王的建立呢，是弥赛亚的国度，那这是我们应该知道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个国度呢，是以正直判断谦卑人来统治的。换句话说，在这个国度里面没有弯曲，没有冤案，只有呢正直和公义。 而他所判断的或所审判的那个对象呢，却不是所谓大奸大恶的那些的坏人。基本上在这个弥赛亚的国度里面呢，人都有一种基本的特性，都是属于圣经所说的谦卑人。理想君王的宝座呢是永远的，他的国权是正直的。那理想君王呢对万国的统治呢也是一件必然的事情。既然他是理想的君王，那么这个理想的君王又岂止只是审判以色列做以色列人的王呢？他岂不也是审判列国万国的王吗？那因为我们说过，这个理想的大卫王，他既然不是历史上的那位的大卫，而是上帝所拣选将要来的那位理想的大卫王，可见上帝的心目中要建立的这个王必定是一个超出了以色列人国土的这个王。所以当我们提到弥赛亚国度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是指一个上帝要在全地或者说他所建立的国度里面做王的一件重要的启示。那么弥赛亚的国度呢，另外一个重要的信息是呢，神要透过理想的君王呢实行他对人间一切国度的统治和管理，这是神临到人间的一个最主要的方式。因为神永远都是在天上，所以诗人说上帝的宝座是在天上的。什么时候上帝能够进入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真的是设立他的宝座做这个世界的王，唯有当他扶助或者说扶持建立他理想中的君王大卫王，那么建立的这个国度是弥赛亚的国度的时候呢，那么这样的一个祈愿上帝在人间做王的事实呢就可以应验跟实现了。当我们在讨论这个弥赛亚国度跟这个理想君王的时候呢，我这里稍微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讲解，就是我们讲义上的理想君王的第六点。在讨论理想君王这个课题上啊，圣经中的预言呢都是指向了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应许中的君王。因此耶稣的身份、使命、工作都是应验了旧约圣经中对这个课题的讨论。那么在讨论耶稣基督的理想君王的身份当中呢，我们也应该分清楚他两次应验的范围。第一次是他降世为人的时候，那33年半左右的时间，那个时候耶稣的君王的那个角色不是十分突出。但是当第二次主耶稣要再来的时候，他做王的那个角色呢就十分的鲜明的，这是在启示录所给我们看到的那一个画面。所以呢，我们对于主耶稣做王这件事情呢，我们真的是需要好好的去研究。这也是我们解释这个理想君王大卫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跟方法。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再会。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本课程备有讲义大纲，欢迎来信索取。愿神赐福给你。